今天呢有两段讲道经文，第一段来自耶利米书33章14到16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第二段来自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9到13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那个我们教会呢已经讲完了马可福音的全本66集。那之前呢我们是讲了哥林多前书，讲了80集。那在之前我们有都是按照一卷书一卷书的这样的讲法，那这已经有很多年了。那在我们的教牧团的一起分享祷告当中呢，我们希望从今后开始我们能够跟随一个更大的传统，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在祷告当中凭着领受来讲哪一卷书。其实我曾经有考虑过要在明年讲哥林多后书的，但是呢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大公教会的一个传统当中去。所以呢我们就准备从11月28号这个主日开始，我们根据教会年历来讲道。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应该通常是三年。那教会年历它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希望是在一年当中，就基督徒在整个一年当中，以耶稣的降临期为起点，能够在不同的节气来一同庆祝基督耶稣纪念耶稣基督。那当然在整个教会年历当中最重要有两个时点，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那所有的日子呢都是围绕这两个节日来展开的。那它基本上是有两个主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它是让教会在每一个时节每一个时段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来圣诞季就会一起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圣诞季之前我们叫降临节和降临期，就是期待等候耶稣基督的来临。那么在这个之后又有耶稣基督的比如说复活，就有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日子，然后有耶稣升天日，又有圣灵降临节等等等等。我们根据每一个节日的特征，我们的整个讲道，我们整个教会的庆祝的活动，或者是整个的信息分享的计划，都是按照这个教会年历的。那么这个传统呢，它不是我们自己创立的，是在大公教会，特别是圣公会、信义会这些传统当中你会看到他们有个三年的讲道的计划，就是按照这个教会年历来展开的。那我们从今年11月28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1月底，我们就会先走一年。那每个主日的讲道呢，差不多呢有4个经文可以供你参考的比如说都会有诗篇都一定会有福音书今年11月28号开始是路加年，所以一般福音书的经文都会在路加福音当中挑选，那都会一定会有诗篇，然后呢一定有一卷是保罗书信还有一个是旧约的其他的经文，比如说先知书其他的书卷呢。那么这4个经文呢，所以呢我们的讲员的讲道他不可以随意挑选的，他必须根据教会年历所规定的讲道的经文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在这个你可以全部用这4段经文在一篇讲道当中，但是也可以用某一段，比如说我可能就不会用4段，我可能会针对其中的某一段，比如说诗篇 或者是以赛亚书，那我做释经式的讲道。但是呢，我们每一篇的讲道都是一个主题啊，比如在降临期，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君王的降临，我们的主题就会围绕这个。我们的宣召经文，我们的诗歌安排，我们可能也会根据这个主题来展开啊。然后呢，我们会那教会立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在于让我们的会众，让我们的家人一同在天父的家中去体会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的这种团契生活，这种聚集的生活，我们在主里面的灵性上的交通，享受天国的福音的一个团契，并且有一个合一的向世人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也是看到每一年的这个教会年历的高潮点在哪里呢？就是复活节。那复活节将会把我们的教会的年历带到一个高潮。通常的话呢，我们今年就会从11月28号开始，接下来连续4周，4个主日的讲道都是围绕君王降临节这样一个主题。 Advent， Advent 这个词就是从拉丁文 Adventus 这个词来的，就是即将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能够庆祝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样 来展开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君王降临期呢，就到11月24号晚上结束了就是 Christmas Eve 或者是说你到那个圣诞夜当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个君王降临节就结束了。那11月25号开始呢，我们叫进入叫圣诞季，圣诞季呢会持续12天。所以呢，你在欧洲的话，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欧洲我们从度假的话我们这个圣诞节11月24号之后，会有第13天才去上班。为什么13天才去上班呢？因为接下来的整个的这12天，我们都是在度圣诞季。那这个圣诞季呢，就是一起等候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并且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当时的讲到的信息就会围绕这个信息来展开。那么呢，在这个第12天开始，我们就会进入到叫主显节。什么叫主显节呢？这个就是当时教会就是从东方博士来觐见耶稣基督嘛。那也觐见玛利亚约瑟开始，一直等到圣辉星期三 Usher Wednesday。 在这个 Usher Wednesday 之前的整个这段日子呢，我们称之为叫主显节这个时候的经文呢，又会围绕主显节的这个信息来展开。接下来就会到40天的大灾期，这个40天的大灾期呢，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在旷野40天受试探所以在那个时间呢当中呢，很多人会禁食祷告很多人会禁食祷告有些弟兄呢就会留胡子蓄胡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突然平时他不留胡子，突然那段时间他不可以剃一直等到40天以后，这个40天以后不算礼拜天的40日之后，会在哪一天结束呢？就会在洗脚节，叫濯足日，是在那个礼拜四。这个礼拜四呢，就是 Holy Week 圣周的礼拜四结束，就是要马上要进入受难日了。第二天就是受难日，就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也叫 Good Friday 所以呢，这个大灾期呢是在那一周的圣周的礼拜四就结束了。在这段日子之前的这段40天当中呢，我们的讲道经文，我们的信息都会围绕我们如何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如何为我们的罪来悔改，我们如何操练自己的心智，然后如何学习自我否定，并且预备耶稣的受难跟复活节的到来。那接下来的时间然后呢就进入到复活节了就是从礼拜四是洗脚节濯足日，礼拜五是 Good Friday 受难日，礼拜天就是 Holy Saturday 圣周六耶稣在坟墓里面，到礼拜天也就是整个教会年入的年历的最高潮，就复活节的主日。当复活节的主日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另外接下来的40天， 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在这个四十天在世上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呢，在这个四十天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们称之为叫耶稣升天日。耶稣升天日在今天在瑞典呢，还是个国定假日，因为礼拜四通常是礼拜四，那周的礼拜四就是复活节是礼拜天嘛，往后推四十天，那个礼拜四就是耶稣升天日，他要升天了，所以那个时候之前的那段日子，我们会有相对应的信息的安排。然后再过十天呢，那个礼拜天呢，我们就进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节，教会要建立了。而这个信息的安排又是围绕着教会建立啊，门徒的造就啊，教会的成长啊，教会的发展来展开。这样呢，我们就走完整个教会年度的这个讲到的日历。那这个呢，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讲过用教会年度。那通常主流教会都这么做了啊，但是我们教会从来，因为我们就是比较福音派的背景的，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学习这么样来讲。那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透过教会年历的讲道信息，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有更紧密的连接。你们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今天好像跟普通的主日都有点不一样，或者跟我们过去历史各种主日都不一样，好像我为什么进来先点一根蜡烛，你有没有想过？而且我没有点四根，对不对？我只点一根，为什么你知道吗？那我在北欧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在圣诞节前的四个礼拜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个礼拜点一根蜡烛，然后呢，到第二个礼拜，也就是圣诞节前的第四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我们点第二根，然后呢，再点第三根、第四根，等到第四根的时候呢，圣诞节就来了。所以呢，这个四个礼拜呢，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呢，我们称之为叫降临节，也就是说，等候耶稣基督即将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日子。而这个第一个礼拜就或者说从圣诞节前12月25号往前推四个周日，从那天开始又被称为是教会年度的开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12月28号，从11月28号，对不起，我已经过得太快了，我们希望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纪念等候耶稣基督即将到来。所以到第二个礼拜，我会点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当然每一个国家的传统小小一点不一样，你看德国的话，它也是四根蜡烛，但它有的时候是四根蜡烛是围着一个圈的，每个礼拜点一根，第二个礼拜点第二根，第三个礼拜点第三根，直到第四个礼拜天点完，圣诞节来了。那我们是从第一根开始一直等到第四根，你到时候会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第一根蜡烛烧到这个时候已经变只有这一点了，但最后一根还是很高，但是它是一个斜度的一个坡度的，所以一根比一根高，一根比一根高，表示的是什么呢？耶稣快来了，快来了，就要来了，马上来了，即将来了，就带来了。然后这四个礼拜的主题呢，它也是有关系的。前两个礼拜它所注重的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所期盼的不是耶稣基督曾经来到我们当中的道成肉身，而是期待他再次来。但是呢，后两个礼拜呢，我们所等候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纪念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曾经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就像我们人一样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是有不同的意义。然后呢，你又会看到这每一个主日呢，它的信息的内容重点又不同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注重的是警醒的等候，耶稣要来了， 将要来，那你是否预备好了？第二个主日呢，你会知道什么？我们是在悔改当中等候。你有没有悔改？你预备怎样的心来去等候神呢？是一个悔改的主日。第三个主日呢，你会看到他的信息的重点是围绕着喜乐的心。哎呀，耶稣曾经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就要来了，这样喜乐的等候。那最后那个主日呢，他就来了，他就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我们这四个主日的信息又都会不同。那大家然后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年开始用教会年历的这种方式来讲道？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主日都跟教会历是有关的。然后呢，你要知道全世界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大概有几亿基督徒，我们用的经文都是一样的，讲到的内容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刚刚 MC 念了两段，对不对？包括 MC 之前还有宣召的时候用了诗篇二十五篇，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经文，你跟很多意大利的，很多在美国的，很多 在德国，在北欧的，或者 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很多大的宗派的传统的用的经文是一样的。那 我自己也是希望我们借着这个就是教会年历的讲道，让我们的传统，我们不是单单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动，我也希望我们教会可以进到一个更大的传统当中，是跟这个大的传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尝试着不再走一卷书了。我先讲过，我算了一下，大概过去的六年当中，我们讲了，我差不多讲了将近不到三百篇吧，两百多篇讲到都是啊，《哥林多前书》啊，《彼得前后书》，然后《加拉太书》啊，一卷一卷书这样讲，《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我们刚刚讲完六十六卷，对不对？六十六堂。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个一年，我们都是按照教会年历，我们说经课讲到。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讲到，我们会触及差不多三到四处不同的经文，每一次都有诗篇，每一次都有福音书，每一次都有保罗书信，每一次也有可能先知的预言。所以在这些当中，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很内在的神学逻辑。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日，我们的信息就是从耶利米书开始的。刚刚 MC 念的这段经文，你会感觉奇怪，为什么我们选取耶利米书的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你要知道，这里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的恩言就必然成就。你要知道有一点很重要，他说有一个恩言，有一个预言，他必然成就的是什么呢？是讲到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然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意思是说，上帝有一个应许啊，有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就是在将来大卫的后裔当中，这个公义的苗裔，也就是大卫所合法的一个理想的将来的一个君王，他是从大卫家出来的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号呢他就是被称为叫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么一个人，他来不单单是犹大的国家得到拯救，也是耶路撒冷安然得到居住。而这个人他一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降生前的六百年有这么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呢，就是预言了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施行拯救。而这个弥赛亚呢，就在六百年以后被一个人碰到，这个人叫保罗。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碰到了什么？碰到了耶和华我们的义，就碰到了耶稣基督。当他碰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得到了改变。他改变之后呢，他就开始传扬，从一个犹太的拉比变成了一个基督的使徒，然后他就开始传扬福音，并且什么？并且他是劝勉铁萨罗尼加的教会，这就是我们今天念的刚刚念的第二段的经文。他劝勉铁萨罗尼加的信徒说，你们即将要等候的那个要来了，而这个要来的人就是基督，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因此他劝勉铁萨罗尼加的教会如何通过建立信德、望德、爱德来等候基督的降临。这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二段经文。 保罗在这里说，说我又何等的感谢啊，为你们报答神呢、啊？我昼夜切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我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使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保罗在这里其实讲了三件事情，他其实是这段是为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一个祷告。他祷告什么呢？第一个，他能够亲自去补满教会信心的不足。你就看到铁萨罗尼加教会是一个非常蒙恩的教会，也是上帝非常喜悦的教会。在保罗的传道事工当中，他们常常支持保罗，但是保罗说你们信心还是不足的，所以我想我亲自到你们中间去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这是祷告的第一点。第二点说什么？他是说到愿信徒的爱心能够增长并且充足。原来铁萨罗尼加的人，他们不单信心不足，他们的爱心也不足。第三点是什么？是为他们祷告说，哎，是愿你们当主再来的时候成为圣洁无可指责。而这个祷告就是跟盼望有关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你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和在视频前的每一位，我们当审判的日子近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当如何等候他的再来？我们当如何等候他的再来？第一点，保罗在这里说，当以充足的信来等候基督的再来，讲到的是 faith。 他保罗说，我昼夜切切祈求要见你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他祈求啊，他说祷告，他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是两个修饰词啊。他说昼夜，而且切切，他是就昼夜切切的为你们祈求。祈求什么呢？补满我能够到见你们的面，两件事情。他祈求的一个是我可以见到你们，见到铁萨罗尼加教会，并且什么？并且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我刚刚讲过，铁萨罗尼加教会跟腓立比的教会是耶稣基督非常喜悦的教会，也是保罗非常喜悦的教会。为什么？如果用今天人的标准来看，他们真的是好，可以说是毫无指责。保罗在传道的事工当中非常辛苦，他亲手建立的教会很多人不喜欢他，哥林多教会就是如此，对不对？甚至罗马的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腓立比的教会、铁萨罗尼加教会是在保罗的事工当中，他们常常支持保罗，常常在背后支持他的。但是即使这样好的一个教会，保罗发现他们信心还是不足。保罗这里用了一个词叫补满，你们看到就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补满这个词 katatizo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一节的时候翻译成补网。如果你看马太四章二十一节，当耶稣碰到西比泰的这个两个儿子的时候，同他们的父亲，这两个儿子，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同他的那个父亲在干什么呢？在织网，在补网，看到没有？然后耶稣就呼召他们。所以这个词 katazileo 这个词是补网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第二个意思，它常常被翻译成挽回。挽回是什么？这个词还有装备的意思。如果看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配引诱。这个词是挽回的意思。第三个，这个词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说，被翻成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英文把它翻成装备 equip， 这个词就是补网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保罗原来在这里用的这个词说补满是织网啊，织渔网啊，就渔网破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甲板坏了，就是你的手打断了，用甲板要加起来的时候，这个加起来的这个动作叫做什么？叫织网 katatizio。 这个词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原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破损的渔网。这就是圣经用词很奥妙的地方，它是一个隐喻啊。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做了牧师了，你的生命就完满了，没有啊。你今天成为上帝的仆人，或者你成为耶稣基督跟随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原来是一个破损的渔网。我们这个破损的渔网就造成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信心是不足的，这就造成我们在服侍耶稣基督道路当中，我们常常是亏损的，我们亏欠神也亏欠弟兄姐妹的。所以即使像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么好的教会，保罗看到他们第一个困难为他们祷告的就是说，我要为你们祷告，让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让你们这个信心破损的网被补起来，让你们这个信心的断掉的这个骨头被接起来。这个接起来的动作就是补网的动作，就是什么补满的意思，就是这个挽回，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挽回的意思。所以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很久了，很多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的，很多是第一代的，也有很多已经成为传道人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在神面前，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生命中是否是充满了一个破损的渔网呢？不是你们年轻的基督徒有这个问题，而是像我这样的所谓的老基督徒，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们的生命中难道不是一个破损的渔网吗？那么如何经历，如何去补满这个信心的不足呢？第一个就是要经历主，经历耶稣基督。还记不记得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当那个耶稣去要医治一个被鬼附的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说，我信，但是我的信什么不足。我们看看这段圣经，马可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你我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信，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信不足啊。所以什么，后面马可说求主帮助啊，这个求主帮助就是织网啊，让我们生命中那个破损的渔网可以被主织起来啊，就是那个断了的手啊，求主把我们断掉的手臂接起来啊，就是挽回啊，当我们走错的时候，求主挽回我们啊，对不对？就是保罗在这里说要补足啊，补满啊，补足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还看到第二个，就是如何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啊，就是通过上帝的话语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只有在经历当中经历上帝的同在，并且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被他的话语充满，神的道是有能力的，他连骨节跟骨髓都把你分开啊，都把你打开啊，你能够重新认识自己。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短文很有意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女的大学校长，叫吴亦芳。吴亦芳，吴亦芳呢，女士85年过世的啊。她是1915年去读金陵女大第一届，当时只有9个女生去读大学，全中国9个女生去读。1915年，然后这9个女生当中有5个毕业，她是其中一个。后来去到美国去留学，化学博士。回来1935年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然后呢，我看到其中有 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那个周恩来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党如果有一些，如果能够像有吴亦芳这样的人该多好啊。那么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的父亲曾经是南京大学的校长，邝亚明先生。邝亚明先生跟吴女士呢是住在邻居，那有一次邝校长就去拜访 吴校长，那个时候刚刚80年初，吴亦芳刚刚是从那个牛棚里面出来， 你知道那个文革的时候，全中国的基督徒都被打倒的。文革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幸免，文革整个文革当中基督徒只有两个人是被周恩来保护的，一个是善智的创始人吴耀宗，还有一个就丁光勋主教。这两个是，我据说丁光勋主教是半夜被人叫醒，电话打过来，赶快，他红卫兵要冲击你了。他们说 丁校长也很狼狈，穿着睡衣 就躲到这个汽车里面 去躲出去了。但是其他的基督教界的牧师什么的全部遭难，包括吴女士。所以邝院长就问他，邝校长就问他，他说吴校长，在文革最高峰的时候，最你在你最最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吴校长就说，他说我就在祷告，他说我每天祷告，特别在那至暗的时刻，我祷告的就是主啊，你赦免这些红卫兵 小孩子们吧，你赦免这些无知的青年吧，让他们知道如何分别善恶。我听了这个事情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哎，他在最最遭难的时候，差不多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他在祷告。是啊，我们祷告什么呢？主啊，拯救我吧，是不是？肯定的嘛，我一定说，你看到主啊，这帮坏人在压迫你的仆人，你还不拯救我吗？吴院长在，吴校长在祷告什么呢？主啊，赦免他们吧。主啊，怎么能够让他们知道，让这些无知的青年知道，懂得分别善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重新再回顾我们的信仰生活或者我们信仰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呢？那 我有的时候在想，就是我说句实话，我这是我真心的话，你们说我不正宗也没关系，你们说我这个人信仰出了问题也没关系，但真的是我心里的话，我必须跟你讲，我真的有的时候感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心，我们的信仰还不及，我常常说的，还不及那个那些1949年前的那些革命的烈士或者革命的志士。我刚刚讲的那个南大的那个校长邝亚明，对不对？1927年的时候，那个大革命失败了，那个蒋介石在上海就杀共产党，对不对？很多上海的那个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他当时投身革命。投身革命的时候呢，就被认为是内奸，结果被这个我党内部的枪毙，子弹从这边打出，打进去，从后脑勺打进去，从嘴前面打出来，打没有死掉居然。结果呢，后来他儿子就跟我说，他说组织上就不要我了，他父亲说，就组织上就把我抛弃了。哎，你想想看，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作为耶稣基督，如果你忠心的跟随神，你一心一意为主做事，你一心一意为了教会服事，每个礼拜天忠心的在敬拜团唱投身啊，突然有一天你发现组织上不要我了，教会不要我了，神不要我了，你怎么办？他说他的父亲就有差不多将近两年的时间，一直到1929年重新再去找组织，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我天哪，被打了枪啊，我不是给你捅了一刀，我是把枪从这边打进去，前面打出来的。后来 他夫人整理他的这个遗物的时候，就是看到他很多很多的这种见证的，对信仰的这个见证。那个我就说，我因为我跟他们家人很熟啊，他的儿子跟他媳妇我们很好朋友，在我们教会。那他的媳妇，后来我就跟他媳妇开玩笑，我说跟你公公相比，他被那个被打枪打了4次，在国民党的牢里面4次啊，其中差不多2次被枪毙掉，就死了，活里活过来的。这样的人他很坚定啊，而文革的时候50年代的时候被清洗啊，被党自己清洗，你懂我意思吗？那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再想想，我们能不能受得起这样的委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好像党不要我们的，好像我们的主也不要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的 vision， 当我们的领受的 mission 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当我们 我们要恢复聚会，我们就是恢复不了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挣扎的时候，在疫情当中又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明明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都会顺着我们头上的时候，哎，我们很多时候领不住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我在想真的怎么样跟那个时代比啊？然后我就跟他媳妇开玩笑，我说你的信心怎么表达呢？就最好李牧师、李老师带着我们到处去旅游一下，耶路撒冷看一看，哪里去看一看啊？啊，做点笔记学习一下啊，当然也很好了。但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吗？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表达我们的信仰呢？我也没有看到他，到现在我没看到他到教会来服侍过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然我跟他比较熟，我就可以跟他直接讲了，对不对？开玩笑了。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衣食无忧啊，我们拿着很高的薪水，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在家里面就吵架。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为家里要不要用一个佣人而吵架，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夫妻之间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争得鼻孔耳面红耳赤。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们，我们就会有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我们是否凭着信在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呢？我们是否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常常失去了忍耐？我们是否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很常常软弱了，并且我们在等候的当中我们没有耐心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保罗在这里说，不单单以充足的信，还要以相爱的心来等候基督的降临。你看接下来一节圣经说，愿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你看什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啊，要什么？增长充足啊。保罗为什么说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弟兄姐妹的心啊？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爱心不足嘛，是不是这样？如果他们爱心足，为什么保罗还要说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呢？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相爱是不够的嘛。我说句实话，我们真的彼此之间容易看别人的问题多过爱心啊，是不是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看弟兄姊妹的缺点，我们不太容易看他们的优点，我们这就是造成我们之间不太容易彼此相爱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你们的信心是不足的，你们的爱心也不足的。所以保罗祷告的第二个方面，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一直引领我到你们那里去啊。所以保罗说希望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能够增长充足啊，希望教会的爱心可以充足增长，是不是这样？你就看到原来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虽然成长的不错，但是他们的空间很大。其实你会发现原来这个问题不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问题。我们的爱心常常不够。保罗这里的爱用 agapeo， 对不对？ agape 爱加倍，就是一个从上帝来的爱。保罗说爱弟兄彼此相爱的心并且爱众人的心，不单单要爱弟兄还要爱众人。你想没有想到彼得曾经讲过，在彼得前书1:5-7，彼得说什么？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就进前了，有了进前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不够啊，我们就是爱弟兄不够啊。你知道有的时候爱弟兄是最难的，你大概不同意，你不同意爱姊妹是最不容易的，不同意吗？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弟兄姐妹嘛，你是独养女嘛，你也是嘛，你也独养儿子嘛。我们都是独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啊。你有没有看过兄弟两个吵架，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爸爸跟你的伯父吵架？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姨妈跟你妈妈吵架？最难过的是谁？最难过的不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如果吵架，我们如果不和，最难过的是谁？是我们的天父。最开心的是谁？撒旦魔鬼，他就是要我们吵架，他就是要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些东西，让我们彼此之间为了房子啊，两兄弟争房产的时候吵啊，啊，为了利益争啊。在中国这些事情还少吗？不要说兄弟啊，夫妻都是如此啊。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所以保罗、彼得都说要爱弟兄，又爱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是最难的，要放到最后是最难的。有信心反倒不是最难的。你发现没有？有，它是基于信心啊。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对不对？有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你才能够爱众人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爱弟兄的心，我们不要做了，不要做了。我自己也这么对我讲：如果我没有爱我弟兄的心，如果因为弟兄跟我意念不同、理念不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祷告是受阻拦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发现如果你跟你的弟兄不通，你祷告是到不了主面前的。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你们献上祭物，你把礼物准备好，但是你在你献上礼物之前，你如果不跟你的弟兄去和好，神是不喜悦的，收不了，神收不到这个礼物。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是你们对我保罗是很有爱心啊，可是你们彼此没有爱心。我曾经想到有一个教会是被耶稣基督责备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如果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什么？约翰说什么？老约翰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也知道你们的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们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够忍耐，曾经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倦。你看到没有？这个以弗所教会很伟大，这么多好事都做了，这么多好的行为都有了，但是居然老约翰要责备他们，说什么？就是把你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把你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现在常常在反省的一件事情，就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牧师失败。今天我感恩节晚上在探一个家庭的时候，那个老妈妈还跟我提了这个问题，她就说一直记得我曾经说的一个什么什么一个牧师的这个事情。我就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传道人失败？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嘛？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我们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信心的缘故。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慢慢慢慢，我们掉到一个陷阱里面，我们开始慢慢爱上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超过爱上帝。我不要讲，我今天很多事情我们都，我知道东西太多了，我知道，我不管中国的教会还是我，很多事情我真的不愿意去讲。如果我们拉开来看的话，当我们爱上帝赐给我们的多过爱上帝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就是保罗在比老约翰在这里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们把起初对上帝的那个爱转移到爱上帝赐给你们的东西，我们的东西。其实你们跟我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然后呢，你要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受到非常大称赞的。你如果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到二一章的二到三节，保罗说什么？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主耶稣所存的忍耐。你看到没有？在这里面他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work of faith， 然后又说到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labor of love， 然后又说因盼望所存的忍耐 the patience of hope。 你再回过来看，为什么以弗所教会受到 批评啊，因为他们虽然有功夫，有 work， 他们虽然有劳苦 labor， 他们虽然有忍耐 patience， 但是他们少了什么？他们没有了 faith， 他们没有他们的功夫，他们的行为却没有了信心，所以他们的 works without faith， 他们的有没有劳苦啊？有，却没有爱心，所以他们的 labors without love， 他们有没有忍耐啊？Patience 有没有？有，但是他们的 patience without hope。 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保罗称赞帖撒罗尼的教会，因为他们不单单是有功夫，他们不单单有劳碌，他们不单单是有忍耐，他们的功夫里面是有 faith， 是信心所做的功夫，他们的劳碌里面是有什么？有爱心，是不是？是 the labor of love。 然后呢，他们还有忍耐，他们的忍耐当中是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忍耐，明白了吗？为什么以弗所教会被责备？因为他们虽然有功夫，却没有信心；他们虽然有劳碌，却没有什么爱心；他们虽然有忍耐，却失去了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不是你我的光景也是在这个当中呢？今天我们有没有功夫啊？我们有啊。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同工，我真是感谢主，你们昨天晚上就来了，对不对？有排练，对不对？感谢主，现在天气不是太热，本来我知道夏天你们是非常受罪的，对不对？然后你们晚上排练好，第二天早晨还要再练，练完之后再要献唱，再要这个敬拜，对不对？有功夫，有劳碌，有忍耐，但是我要鼓励你们，你们的功夫里面要更多的是信心，因为有了信心，你们的功夫才能长久。你们的劳碌里面还有爱心，因为当你们有爱的时候，你把天上的声音才能带下来。你们不单单要有忍耐，这个忍耐当中还是要有信盼望的，因为有了盼望，让你的忍耐可以跨越现实的苦痛。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降临期是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等待他的再来，我们也反省，在反省当中我们等候他。今天很多很多其实我也碰到很多困难，其中有一些是我发现我们现在年轻一代的夫妇比较容易一下子就掰掉。我发现我们今天结婚很容易啊，很多时候突然有人给我一个喜糖，哎，说牧师我们结婚了啊，你们就结婚了啊。有些结婚前还跟我聊一句，他即使不愿意走过教会的那个counseling 的这个婚前辅导，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这是自由嘛，婚姻都是自由的嘛啊。但是呢，有些也是已经结婚，他说啊，我们已经结婚三个月了啊，哦，肚子也没有 OK 了，哎，我不知道了，我都不知道，不要讲了，感谢主了，就求主赦免啊。但是很快，哎，他就离婚了。我发现我们今天年轻的这个婚姻啊，掰断的可能性很大，很快，很容易啊。很多时候我在想，你们的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一点出状况，一方出状况，很容易马上就离开另外一方。我觉得，真是我们是到了一个时代。是需要好好反省，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爱情？那个前两天我去探望几个家庭，啊，在顺义，因为去一趟嘛，我就索性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就是连续不断的就是几个三五个家庭就一起可以那个啊，那时间的关系了，其中一个在到了某一个。打个引号，据说是当地这个我名字就不提了，就在别墅区的这个啊 ，social 啊，那个两夫妻就跟我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牧师，你知道这个小区是很有名的，为什么？他这个小区里是看不到男人的，这个小区的丈夫都不知道在哪里，只有他说我们的两个人，他两夫妻吃完饭会去拉着手去散步，好像在这个小区里面散步，有丈夫陪着他散步，好像是。奇怪的不得了的一个这个奇异的事情，我说当然是奇异恩典了，对不对？ 但是你实在是需要反省，所以那个姊妹就说，牧师啊，实在艰难，今天传福音实在艰难。因为什么？这是一个没有真爱的时代，阿卡佩欧，上帝的爱没有的，从神而来的爱没有的，只有什么？我说这还是中国还在处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啊，不初级阶段，没有地教的 eros， 这个爱通常是 eros，啊，不是阿卡佩，啊，不是牺牲的爱，不是来神的爱，是欲望的爱 eros。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同反省，在这个感恩节当中，刚刚过了就感恩节，by the way， 感恩节不是教会年历当中很重要的那个 一环，为什么呢？因为感恩节只有400年的历史，300多年400年的历史，这个教会年历其实是上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而且感恩节它不是从欧洲来的，它是从美国来的。 我想提问你，请问这个感恩节你最感恩的是什么？你可以想一想你最感恩的事情是什么。我也有一件很感恩的事情，不是我直接面对的，是我的同工给我的一个，这个啊，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上个礼拜他告诉我一个信息，他说，他准备要去讲道了，他准备要去讲道了，突然教会来了消息说，他们准备要替一个姊妹受洗的一个姊妹 要从楼上跳下来，哎，他内心就很挣扎，他想去救这个姊妹，他就 赶去要救这个，但是教会马上要聚会要讲道怎么办？这个弟兄在祷告当中就看到了99只羊的比喻，还记不记得路加十五章耶稣有说那个一个牧羊人因为一只羊走失了，他把99只放下，他为了那一只羊去，所以那个信息就感动他。那怎么讲到怎么办呢？他就哎呀，就用 IMS 的讲道吧，我要感谢上帝，他就放了我们的录像，然后他就赶去救那个姊妹，然后把那个姊妹救下来，脱离虎口。然后呢，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姊妹发现她先生有外遇，而且小三都有孩子了。我想这些事情在这么一个非常极端对立的一个社会当中，上帝岂不是透过这些很小的事情再次挑战我们的信心跟爱心吗？我实在是为这个传道人我感谢主，他抛下甚至为了这个生命，为了这个在这个至暗的时刻，他为了这个生命他抛下了聚会。我相信是上帝带领他去的，我相信是他去到那个场景把那个姊妹救下来，我也相信这是上帝特别的美意，因为这姊妹刚刚洗礼了，现在好像昨天洗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同时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物欲横流、人欲横流的一个社会，看到这种社会里面的创伤、痛苦、挣扎，跟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没有信任跟没有爱的这种关系的破碎，这就是为什么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拣选你、拣选你、拣选你、拣选你们每一个，拣选我也。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在一起。不是他，我们希望在这里面还能够看到上帝的爱，虽然真是很少很少。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当以盼望的心等候基督的降临。他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你看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对不起，我要这么讲，就是翻译，这个翻译啊，这个盼望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盼望什么呢？盼望我，第一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跟众圣徒来的时候，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使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你要知道这里的核心是盼望主的再来，但是我要讲的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这个和本的翻译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词，圣洁这个词 Hagios 这个词，它本身是用来在希腊文的旧约翻译的抄本当中，它是用来描述上帝的品格的。这个圣洁不是我们人讲的这个圣洁，不是，我们人是不圣的， 但是呢，因为我们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儿女的缘故，所以我们也进入圣的地位跟圣的状态。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 being， 不是 doing。 所以呢，我通常喜欢在我研经的时候，我用英文圣经研经的话呢，我就会有 NRSV， 就 New Revised 这个 Standard Bible。 在这个里面它的翻译就很好，它是更注重的是什么，它说 May he so strength your heart in holiness， in holiness， 在圣洁中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更强调的不是我们做成什么，你知道这个一旦我们心里坚固成为圣洁，他注重的是个 doing， 注重的是一个做事情，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翻译的时候还是太儒家的，这个我们修身养性齐家，然后我们就能够治国安邦平天下。不，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首先的是你是要有信，你要向上帝打开你的心，让上帝的圣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当你成为他的儿女，你才有圣的地位，而因此你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圣的彰显。而这个圣的彰显不是彰显你自己，这个圣的彰显是彰显耶稣基督他本身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保罗说还有一个是盼望，你们盼望基督的再来跟他众圣徒的再来。所以在这里面保罗的盼望是什么呢？基督的再临跟信徒的坚固。然后呢，这是保罗的盼望，对不对？但是这也是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盼望，这也应当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上次曾经讲过盼望什么，盼望不是单单往前看，更重要的是什么？往上看，往上看，往上看的时候你就能够跨越你眼前的困难。眼前有没有困难？很多困难的。我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眼前的困难有的时候大到一个程度，我常常说我不愿意睁开眼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往上看，但坚决不能往后看。旧约圣经有一个人往后看，谁呀？创世纪十九章，罗德的什么妻子，他往后看了，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岩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往上看？你有没有透过往上看而看到前面的阻拦，跳跃了前面的阻拦呢？诗人大卫他也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今天我们 MC 宣召的时候二十五章的经文第一节他就说，诗篇二十五节二十五章，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你看到没有？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他不单单他的眼睛仰望神，他的心仰望神。然后呢，他就说凡等候你的并不羞愧啊，必不羞愧啊，心中盼望等候神的儿子耶和华 我们的公义的要来临的，你必不羞愧啊。你是不是有这个盼望的等候呢？所以他说在二十五章的八到九节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是，我们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仰望他，他必指示我们这些罪人要走在他的正路当中，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训，他的道教训他们。我前两天在收到一个牧师，一个80后的牧师给我的一封代祷信，那我看了之后，我非常非常感动。我没想到，我跟他已经有大概两年没有见面，因为在这疫情当中，我跟很多人都很少有机会见面。那我跟这个牧师80后的这位，他在美国，当时我就很受他鼓励，因为他从美国读完神学要回来的时候，当时美国是有大概7个机构请他留下来，他没有留下来。他决定回来中国传道，然后他告诉我，过去的一年当中，他碰到了很多困难。疫情当中，他两次住院，一次是因为他那个，他知道他的儿子的学校又被关掉了，他们在上一个组内的学校。他说，我的儿子今年已经是第三次面对学校被关，就关了一家，又到另外一家，又关又到另外一家，他说第三次。他最后一次是 那一次就是他跟那个校长在一起，因为他是那个这个好像说家长委员会的 主席了。他跟校长一起散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淋到雨了。他说我刚刚医院出来没多久就必须再回去医院。 他还不单单如此，还不单单如此，家中还出问题。他说我的岳父得了癌症，动了手术，但是又复发，而且是晚期。最后他们夫妻把他们接来，再找医生。他说感谢神，在这个困难当中，他的岳父跟岳母的关系反倒得到了修补。然后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困难。他说更大的困难是教会里面的，他的发现 他的同工跟他不同心，他们开始对教会的，因为教会面对逼迫嘛，一直搬嘛，一直这里被打，那里也被打，所以大家想法就开始不一样。然后跟同工之间的困难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心碎的事情发生。然后还发生另外的一个事情，在教会有一个实习生，这个实习生因为 跟教会的同工的意见不同，闹得不可开交，结果很多很多人都是因此受伤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就说没有，就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几乎在教会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令人可以从肉体上说是可以开心的。但是他说我的心里要感谢神。他就说到，他说在大困难、大逼迫、大的麻烦当中，他说我的心中有大喜乐和大盼望，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以 我读完，我很少读三遍他的信，我读了四遍他的信，我读了四遍。 我通常读一遍，而且有时候我很马虎，我这个人我读很多信是一下子读完 就过去了，这是我的软弱了。但是这封信我读了四遍，我读第三遍的时候我就回了他，很简单，我就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到三节，一章二到三节回给他。我说某某某牧师，他说，我说我从你们的信中看到你们全家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尤其是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感恩节我说为你们全家感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今天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为什么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没有爱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中间有那么多的家人中间有那么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享受当下的时候，却没有什么任何盼望，特别是没有永生的盼望跟永恒的盼望，这是我们现在所软弱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进入结论了。 Advent 降临期，降临期是什么？是等候耶稣第一次到来的时刻。降临期也是什么？也是盼望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等候的季节。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盼望的季节。这不单单是第一次等候他第一次的降临，也是盼望他第二次的降临。那么你是否能够以警醒的心去等候他呢？所以呢，让我们再记起启示录老约翰所说的。老约翰说什么呢？二十二章启示录最后了，他说什么？他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阿们。
是拯救，舍我。 这世界就属等为大君王。